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14年8月18号，警方接获一起绑架勒索的报案，遭到绑架的是一名住在台中的富商施家金。施家金是彰化人，后来到台中发展，拥有台中许多精华地段的房产和土地。据传闻，早些年他与人合作从事电玩游戏，经营豪华的百平店面。后来六合彩盛行，他也开始在网络开设赌盘，可说是中部地区最大的赌头。游走法律边缘的赚钱方式，确实很有可能因此与人有金钱的仇恨纠葛。施家金在4年前也曾经差一点就遭到歹徒绑架。当天施家金才刚倒车入库准备停妥时，突然有两个人持枪闯入。当时施家金看车库的铁卷门只关到一半，油门用力一踩冲出车库，因此逃过一劫。事后施家金也马上向警局报案。当时经手案件的警员提醒施家金一定要更加谨慎小心。此后施家金行事不仅更加低调，也特别聘请一名贴身司机。施家金8月18号从美国办事返台，桃园国际机场的监视器画面拍下身穿红色上衣和红色短裤的施家金，一早6点多抵达后，由他的贴身司机开着公司的座车接施家金离开机场。但是原本大约2个小时的路程就应该回到台中的施家金不但没有出现，施家金公司的会计在9点多的时候接到老板施家金的电话，施家金表示自己遭到绑架，歹徒要求5000万元的赎款，公司会计立刻与家属通报了这件事情。但是由于家属无法一大早马上筹出5000万元的现金赎款，与歹徒谈定改为3000万元后，家属分别从3个账户各汇了1000万元到歹徒所指定的账户，心想既然歹徒要钱，马上汇款3000万元后，人应该就可以平安释放了吧。但是没想到家属等到11点多仍不见施家金的踪影，心里感到非常担忧，赶紧向警局报案。不仅施家金手机关机下落不明，早上到机场接施家金的贴身司机也不见踪影。警方怀疑两个人很有可能同时被歹徒给控制掳走了。只是没想到当天一通来自银行的电话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台南玉山银行延行分行通报，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想要办理汇款到国外，但是由于这个账号被列为警示户，对方惊觉拿不到钱，马上转头离开。当时施家金是用司机的电话联络会计，要求汇款的账号也是提供司机的账户。由于两个人是一起失踪，可能都是被歹徒挟持，也是有可能使用司机的手机和账户以躲避追查的。于是警方冻结账户，如果绑匪取款的话马上以钱追人。警方在接到银行的通知后调阅监视器，画面中前来临柜取款的人却是施家金的司机。如果因为遭到威胁而出面取款可以理解，但是他不但没有任何向银行行员求救的举动，在发现取款失败后反应竟然是赶紧 拿回个人证件，马上转头离去。这个异常的举动让警方和家属大感震惊。难道他参与绑架自己的老板施家金？施家金的司机当年39岁的谢元信，屏东人。施家金在自家车库差点遭到绑架之后，决定聘请一名随身司机。而谢元信因为离婚，又加上生意失败，正好北上找工作，前去应征。担任施家金的司机已经有3年的时间。施家金为了培养一个自己能够信任的人，可以说是对谢元信相当慷慨，让谢元信同住在自己的独栋豪宅家中，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施家金的朋友曾提点谢元信非常好赌，金钱缺口极大，在外欠了不少赌债，告诫施家金用人要小心。但是施家金对于谢元信需要金钱周转，也都大方资助谢元信。相对的，谢元信也非常了解施家金的出入状况和生活作息。当初因为施家金差点被绑架去报案而有所接触的警员，也见过施家金的贴身司机谢元信。对于沉默寡言的谢元信竟然可能参与绑架，非常感慨。警方马上前往施家金位于台中的豪宅，搜查谢元信的房间。他的衣物用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状，但是引起警方注意的是电脑荧幕和键盘还在，电脑主机却不见了。调阅监视器发现，谢元信在前往机场的前一天特别把电脑主机做清理再去丢掉，这样的行为让警方怀疑谢元信确实设有重嫌。桃园机场监视器拍下施家金乘坐公司的坐车离开机场上高速公路，调阅 ETC 发现谢元信中途曾经经过湖口休息站停留大约20分钟，随即再上高速公路。但是抵达台中之后，谢元信所驾驶的车子没有回到施家金的住家，却在台中七旗区域之后不见踪影。警方依据监视器调查发现，施家金的公司坐车进入一家汽车旅馆后，马上又离开汽车旅馆，随后再开入汽车旅馆的车子又换成了是施家金自己的宾士轿车。警方赶抵这间汽车旅馆的房间清查，房间使用假名登记入住，在停车处发现少许血点，在通往房间的楼梯也有看到血滴状的血迹痕迹，房间内的浴巾也沾有血迹。警方依据血迹状况研判施家金虽然受伤但人还活着。警方也从汽车旅馆监视器证实了谢元信早在前一天，也就是8月17号，就曾开着另一台公司的厢型车进入过汽车旅馆。查阅汽车旅馆周边商家的监视器，发现谢元信进入一家便当店购买了3个便当，显示当时他与同伙可能就在这里进行谋划，已经将这间汽车旅馆列为犯案地点之一。警方追踪谢元信的手机信号，发现活动范围一直往南部区域。施家金的宾士轿车在离开汽车旅馆后开上了高速公路，在新市下交流道，警方依据监视器了解到车子后来又进入县道往白河关子岭的山区方向，此时怀疑施家金有可能被丢包在山区。警方以车追人的同时，也查出谢元信后来搭乘计程车前往高雄。根据计程车司机表示，他听到谢元信讲电话时 提到要借50,000元以及机场等关键字，追踪谢元信的踪迹。他搭乘计程车抵达高雄小港机场后，又从左营高铁站前往桃园，但人在桃园下车之后失去踪影。而警方为了防止谢元信潜逃出国，早就将他列管出境，但机场和高铁的清洁人员分别发现谢元信的台胞证和护照撕毁丢弃在垃圾桶里面。如果谢元信没有出境，那他人跑去哪里了呢？警方调阅通联记录发现，谢元信竟然在案发当日晚上便已经使用伪造的护照从桃园国际机场潜逃到泰国了。后来警方在台南仁德一家卖场的停车场寻获施家金的宾士轿车，警方研判谢元信应该是在银行的玉山银行取款失败后弃置宾士轿车，搭乘计程车前往高雄小港机场。警方在宾士汽车的后车厢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血液一层又一层的滴流渗透到后车厢最底层，并且散发着血液腐败的味道。警方怀疑施家金已经遭遇不测，但是即使人死也必须要找到尸体。警方从车上仔细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后座发现沾有鬼针草。比对谢元信的行车轨迹曾经进入山区，所以应该就是因为这样后座才会沾有鬼针草，有可能是将施家金弃尸山区。但是山区没有监视器，占地广大，警方依据行车轨迹和谢元信手机信号范围了解到他从南溪下山开往玉井方向，并且根据调查发现谢元信在案发前便曾经有在关子岭和玉井一带出没过，并且有一段约22公里的重复行驶轨迹，怀疑谢元信事先在这个区段勘察弃尸地点。于是警方实际开车走一趟这22公里的车程，并且比对谢元信行车的停顿点，将行驶车速明显变慢的三个路段做重点搜查。但是光是这三个路段面积范围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头，警方动员大批人力搜山寻找，但是找了好几天依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直到案发第七天，也就是8月24号，这天下午5点的时候，山上的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警方一行人总共8台警车再次对一个区域进行搜索时，马上就闻到一股尸臭的味道飘散过来。在5点20分左右，于南溪的这处偏僻草丛里寻获施家金的遗体。施家金躺在地上，手脚都被手镣脚镣铐上，上半身被用帆布袋包着，身中20多刀的刀伤，尸体肿胀难以辨认，家属从手上佩戴的名表初步指认，经过鉴定后也证实了确实为施家金。在追查共犯的部分，施家金的宾士轿车当天离开台中汽车旅馆后，警方追查监视器发现在台湾大道和黎明路口时曾停车让2名男子下车，两人随即在路边拦了一辆计程车离开。警方透过画面中的车牌号码循线找到计程车司机，查出这2名男子要求到湖口休息站下车，而湖口休息站的监视器显示这两个人驾驶一辆停放在停车场的箱型车离去，而这台箱型车正是谢元信 在案发前一天开进汽车旅馆的箱型车。警方也发现，案发当日这台箱型车就停放在湖口休息站的停车场。后来在新竹一处停车场寻获这台箱型车，同时也追查到这两名男子弃置车辆后走到新竹火车站搭乘火车前往台南下车。但是警方赶往台南协同当地警员指认时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了查出画面中这两名共犯的身份，警方想到谢元信是屏东人，这两个人是来自屏东的可能性极高，于是赶往屏东进行调查。透过当地警员的指认，果然马上就发现监视画面中的其中一个人正是地方的治安人口，很快就查出了这两名共犯的身份，分别是31岁的林志伟与26岁的郑敬达。8月25号，林志伟在朋友的劝说下主动投案，晚间则在西罗逮捕到郑敬达到案。两个人表示，谢元信说施家金积欠他6合彩赌金，谢元信委托一名叫陈冠胜的中间人介绍，才找上他们两个人拿钱办事。案发当日，他们两个人在湖口休息站的箱型车上埋伏，等谢元信在施家金抵达休息站时，他们两个人马上一起上车制服施家金。他们电击施家金，并且将施家金打到重伤昏过去，但是他们辩称只有协助将人送到台中的汽车旅馆，没有参与勒索和杀人。谢元信8月18号上午6点多在桃园国际机场接走施家金，9点多的时候家属接到要求赎金的电话，随后谢元信的行迹便往南移动，并出现在台南的山区。中午银行通报谢元信取款失败逃逸，晚间谢元信则盗用护照潜逃出境，也就是说谢元信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绑架、勒索、杀人、弃尸、取款失败，随即逃往国外。显然不仅是早就预谋详细的绑架计划，同时也显示他早就决定要杀了施家金。谢元信潜逃16天后，在泰缅边境遭到泰国警方逮捕，遣送回国。由于谢元信在绑架施家金的第一天便杀了施家金，也没有拿到赎款，就直接逃逸出境。警方一度怀疑有人资助指使谢元信犯案，但由于案发前的通联记录，只有和林志伟和郑敬达密集联系，也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而谢元信也表示只有他一个人犯案，共犯林志伟、郑敬达、陈冠胜被依妨害自由罪分别被判刑3年至4年3个月有期徒刑。检方求处谢元信处以死刑，但是最后法院人认定谢元信认罪，并且自白书显示有教化之可能，最后判处无期徒刑，全案定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